做护士之初，我陷在同居关系里，痛苦地想在高架桥上跳车自杀。12年来，我穿梭在各科室，对病人进行心理护理、灵性关怀和临终关怀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床头为一个病危的21岁学生，当我把饭勺送进他嘴里时，我看见躺在床上的不是那个年轻人，而是主耶稣，我眼泪夺眶而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，今天的护士节特稿为您读出的是一个护士的自白：照顾病人直到灵魂深处。受访嘉宾：喜翠，采访：文道。我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三代基督徒。从小家里开放聚会，父母都是教会的同工，爸爸参与讲道、诗班等服事。我还有一个可爱懂事的弟弟，一家人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。父母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养我们姐弟二人，在这种浓浓的爱中成长的我，10几岁就负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，教村里的小朋友们唱歌跳舞，甚至站在讲台上给大人讲道。那时福音很兴旺，因着我们家祝福了整个村庄，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去我们家聚会。很多次听妈妈分享他们年轻时因为信仰被逼迫的经历，他和舅舅被抓进监狱，甚至被人当马骑被鞭打。妈妈说，虽然那时候他们被羞辱、被恐吓，不要再信耶稣，但心里与主的关系很亲近，信心增强了100倍，感觉什么都不怕。他们常常跑很远、很长的夜路去聚会，抄写圣经。父母的美好见证让我从小就立志，以后长大了，无论做什么，都为荣耀主而做。我心里常祈祷，主啊，我到底能做什么呢？
世界的追寻，空虚充满我心，何处可以找到爱和真实？耶稣的出现，照亮幽暗世界，他的爱就此向我。
19岁从护理学校毕业前，我在平顶山受洗。信心满满的我本想去广州好好传福音，结果来广州某三甲医院实习那年，我谈恋爱了。男友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，当时不信主，但为讨好我和家人的喜欢，也跟着我去教会。我和他谈了6年恋爱才结婚。6年时间里，我成了远离上帝的浪子，因为婚前同居，玷污了身体，也得罪了神。我痛恨自己，想改，但实在难。肉体的私欲辖制我，落在网罗里苦不堪言。我向上帝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让我死了吧，我活着真是羞辱你的名。妈妈常常劝我，信与不信原不相配，要嫁主里的人。她拿和我断绝母女关系来强制我，甚至教会也停止我聚会，说我屡教不改。我绝望至极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上了高架桥。在桥上，我趁司机不注意，迅速打开车门跳车。惊慌的司机见状，赶紧开车跑了。漆黑的夜晚， 滚了十几米的我全身多处擦伤，我爬起来站在高架桥边，很想跳下去，但全身火辣辣的疼痛让我不能忍受，穿着牛仔裤的大腿已经被血染红，真的好痛。我开始后悔，问自己为何落到今天的光景。我想起圣经中那个悖逆的小儿子，弄到头破血流才知道要回家。遍体鳞伤的我希望有一辆车能带我去实习的医院清理伤口，可是车子一辆接一辆都从身边飞驰而过。终于有一个好心的的士司机主动下车帮我，我哭着跟他说出医院的名字，他立马扶我上车。下车时他还关心地问，姑娘，你家人呢？我一瘸一拐走进急诊科，要求医生给我全身麻醉好清理伤口。得知我是本院的，他们就把我送到自己的科室。值班医生一听说是本科室人员，赶紧帮我处理右大腿的伤口，清创缝合。接下来几天，全科全院都知道我的事了。护士帮我插尿管，因全身多处擦伤，不导尿会污染伤口。护士长帮我把所有擦伤皮肤里的沙子一点一点地消毒清洗干净。男朋友来病房看见我就大哭说，你这样子我怎么跟阿姨交代啊。爸妈都跑来病房看我，平日里喜乐的爸爸满脸愁容，妈妈更是哭着说，难道你是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在照顾我的那段日子，妈妈经常偷偷流泪，痛哭祷告。男友却对我很冷淡，甚至说要和我分手。那时我好害怕，哀求他不要和我分手。
耶稣钉死为我一岁，如今报销
所有的颜面都没了。同事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各种压力快要把我压垮了。出院后的我行尸走肉一样活着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又一次感觉天塌了。因着信仰，我不能打掉孩子，为了孩子我选择嫁给他，虽然内心很不想嫁。婚后的生活更糟糕，丈夫除了上班，下班就去赌博，通宵赌博是常有的事。他不理睬我，我白天上班，下班了一个人买菜做饭，一个人睡觉，还要帮他还赌债。吵架，被骂，被打，我的肠子都悔青了，一万个后悔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一万个后悔没听妈妈的话。我甚至埋怨上帝，这就是他对我犯罪的惩罚。多少次痛哭流涕跪下祷告，认罪悔改，为婚姻，为丈夫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。我内心的痛苦也只有上帝知道。我把我的情况告诉教会一位老姊妹林阿姨，她满有慈爱和耐心，常常拥抱我，接纳我，同我一起流泪祷告。我从他身上看见上帝没有抛弃我，经上记着说，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在我生日那天，我生下我的孩子，儿子是上帝给我最棒的生日礼物。孩子一出生，我就把他献给神，如同撒母耳一样完全的献上。孩子刚满月，我就带他去教会聚会，去关怀病人时，我常常带着孩子一起去病房，在床边为他们祷告祝福，希望可以影响孩子从小就有关爱他人的心。以前我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法改变我的丈夫，可是人改变人何其难啊。可是主耶稣却改变了我的丈夫， 孩子出生后，丈夫戒了赌，也学会了体贴疼爱我，常常给我和宝宝做饭。我下班了很辛苦，他就谦卑地蹲下来帮我脱袜子，帮我洗脚。有段时间我在肿瘤科给一位胃癌晚期的姊妹做临终关怀，我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望她，在床边为她祷告。我想着我家离医院很近，就问她想吃点什么，她说想吃鱼头豆腐汤。我晚上回去先买好了料，第二天一早6点就起床煮汤。因为我忘记关卧室的门，油烟味飘进屋里，正在睡觉的丈夫起来埋怨我，给儿子煲汤也没见过你这么勤快过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什么人都能帮。当时我意识到，我因为忙着临床工作疏忽了爱人和孩子，我赶忙向他道歉。老公，你看我们都健健康康的，人家都已经胃癌晚期了，在世的日子不长了，你就别嫉妒他了，我们日子还长，我会给你和儿子煲汤的。丈夫听到我这样讲，气就消了。后来他很支持我用这样的方式照顾病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如今已工作12年的我，越来越爱我的职业，爱我的病人。在医院里看到太多病人因为突如其来的灾祸心中痛苦不堪，太多人因为得抑郁症轻生自杀，又有许多病人因漫长的治疗而饱受折磨。这些让我意识到心理护理、灵性关怀的重要。正如圣经箴言里说的，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所以我决定要好好的专心护理，照护病人直到灵魂深处。我坚信爱可以改变一切。我护理过1000余名伤病员，我看到他们最需要被医的是心病。10年间，我利用下班的休息时间穿梭在 ICU、OICU、肿瘤科、心胸外科、神经康复苏醒室等科室进行灵性关怀、心理护理和临终关怀。有人说，你付出那么多，领导给你多少钱？我开玩笑地回答，谈钱伤感情。2015年5月，一位驻香港部队的老兵因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入院。一次我夜查房时，发现他唉声叹气，睡眠困难。我了解到他因为在地方医院治疗不及时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，内心充满怨恨和苦毒，脾气暴躁。在我科住院的3个月里，我常常去探访他。我先跟他说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对他进行有关疾病知识的普及和专业功能康复锻炼指导，与他谈论不同的心理状态对疾病、情绪和睡眠的利弊。我用圣经的话让他认知到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通过及时的心理疏导和鼓励，他改变了观念，对自己的康复有了信心。出院后，老兵说，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医生的治疗我打3分，你的护理我打7分。在我生命最艰难的时刻，是你给了我希望和力量，你的帮助令我重新定义了人生的意义，我以后也会像你对我一样对待别人，传递更多正能量，不求回报。2016年6月，一个21岁的女孩因情感受挫引发抑郁症，轻生跳楼自杀，因多发伤被送到我的科室。家人交代说，她去看过心理医生，而且拿了抗抑郁的药物，但她不愿意服药，拒绝和任何人联系，仇恨打骂父母，整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她可以半年不洗澡，就这样 不见天日地活着。每天我都会去女孩的床边探访关怀，直到获得她的信任。她出院后，我联系其家属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家庭随访。有时我带着我的妈妈或其他姐妹，有时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关心她。我帮她擦身、洗头、剪指甲、买礼物送给她，为她祈祷祝福，带她和她妈妈去教会聚会，做绝志祷告，送圣经给她。当她愿意下床出门时，我高兴地跳起来，心里不住地感谢神，急忙去买轮椅送到她家。在陪伴了一年零四个月后，她的抑郁症和骨折完全康复了。如今我们像好姐妹一样一起聚会、逛街。她发信息给我说，姐，我现在也是一名基督徒了，我最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很好，更多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放弃我。谢谢你的良苦用心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，我会守信用，好好活着，将来也去帮助别人。在我护理过的患者中，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志健。他的哥哥八年前得白血病去世了，现在他又得了左胸壁恶性肿瘤。医生好几次对家属说，你们出院吧，我们这里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了。母亲绝望的眼泪像断了线似的止不住的流，整个家都垮了。这事是我上夜班的时候听一名管理器械的工作人员说起的。得知情况后，怜悯之心包围着我，神感动我第二天一定要去看望这个病人，并把福音传给他。第二天白班一下班，我就去胸外科向负责护士详细了解病人的情况，然后我就去病房探访。一走到床边做自我介绍时，志健立刻就显得很不安，摇头晃脑地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很害怕呀。我知道他被恐惧包围着。我温柔地握住他的手说，好，志健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告诉我你怕什么，把你害怕的事情告诉我好吗？他回答说，我害怕死，害怕睡觉，一睡觉就做噩梦，梦见我死去的哥哥，我害怕我死了，父母没人照顾。我就在床边安慰他，为他祷告，我也把我的号码留给他们，什么时候需要你就打电话给我。果然在晚上10点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用了全身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，翠姐，我想你来看我好吗？好，我马上来看你。到了病房，他的妈妈说，阿翠，你在这里他不会害怕。于是我就传福音，送圣经给他们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天天陪伴照顾他。有一次我坐在床头准备喂志健吃饭，志健说，翠姐，我不想吃。我说，就吃一口也好。当我把饭勺喂到志健口里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躺在床上不是志健，而是主耶稣。我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心里说，主啊，我服侍的是你。我在微信里发起募捐活动，想在经济上支持他们。我和他的母亲拥抱流泪，让他可以靠在我的肩膀上歇一会儿。我带他们做了绝志祷告，直到志健生命的最后一天。那天上午，我邀请教会的3位牧者来病房为志健祷告。下午4点多，我的电话响个不停，他的妈妈打来电话说，志健走了，你回来看他好吗？好的，阿姨，我马上回来。当时我正在外面，火速打的赶回医院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急促地问，
你来了没有？所有人都等着你。
等我？你是谁？
我是事件的主治医生啊，尸体都收好了，就等你了。
一打开病房的门，我就愣住了。
三人间的病房挤得满满的。
天哪，我何德何能，在病人和家属的眼里这么重要，所有人都在等我。我心里想，主啊，不是我重要，而是我的上帝。主耶稣啊，今天你的名要被高举。
我赶紧去安慰伤心欲绝的母亲，我深刻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丧子之痛。母亲哭着对我说，
谢谢你阿翠，让我儿子死的前三天能认识你，死得有尊严。谢谢你的帮助，让我心里有了支柱和依靠。
我邀请所有人起立，在众人面前宣讲福音，并为至坚的灵魂祷告，随后陪伴他们到太平间。几天后的悼念会，很感恩教会为至坚举行了告别会，又一次在众人面前传天国的福音。每年都有太多这样的经历，这些穷困潦倒的伤病员就是我要倾倒心血的家人，这就是我要为之努力奋斗一生的护理事业。心理护理能安抚一个千疮百孔艰难痛苦的心灵，灵性关怀能改变一个迷茫不知所措的人生，临终关怀可以挪去灵魂面对死亡的恐惧不安，让人心平静安稳。现在作为临床代教老师的我，常会带上我的学生去做灵性关怀，我相信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榜样。曾有一名同事问我，你会去拥抱病人，为病人做实事，这些我都做不到，你天天哪来那么多能量去帮助他们？我回答，我所信靠的主耶稣就是爱，就是我力量的源泉，没有他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是的，是他自己用大能的手医治受伤的心灵，拯救无望的灵魂，用爱引导人到光明之处。
世界的追寻，空虚充满我心，何处可以找到爱和真实？耶稣的出现，照亮幽暗世界，他的爱就刺向我彰显。耶稣钉死为我生命盼望，回转到